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团日前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两国执政党论坛。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前国家杜马议长、目前是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的格雷兹洛夫呼吁组建两国联合国际新闻通讯社，一方面能够预防抵制分离主义和极端势力，另一方面可以使这家联合新闻机构传播符合两国利益的信息，并使这些信息能够最大程度的覆盖受众。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门的高官。格雷兹洛夫星期二在北京仲会晤了中共负责宣传以及党建和网络安全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他提议成立一个阿穆尔对话的讨论平台，使双方知识界精英和学者讨论两国关系以及国际议题。陪同格雷兹洛夫访华的一名国家杜马议员透露，两国联合新闻通讯社和阿穆尔对话这两个项目将在明年启动实施，而同时由中国新华社倡议的第一届金砖国家集团媒体峰会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中国与俄罗斯主要官方媒体领导人与会发表讲话。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记者廖夫强调成员国媒体合作的重要性，因为各个成员国的新闻来源时常依赖第三国，特别是美国。他提出俄方的两个倡议，第一是成立金砖国家广播电台，第二是组建金砖国家共同的信息新闻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在12月14至17号访问中国，他除了将在郑州出席上合组织总理会议、参加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出席一年一度的两国总理会议外，还将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启动2016年和2017年的两国媒体年活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入谷底外，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亦一个接一个的恶化，与盟国白俄罗斯的关系亦时常起伏。中国、哈萨克斯坦等是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仍然还未有交恶的邻国。在缺乏新闻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民众对俄罗斯周边邻国的了解和看法受到很多俄罗斯媒体对这些国家抹黑宣传的影响。在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中，很多中国媒体的报道都是倒向俄罗斯。一些中国官方学者说，中俄关系互相支持，两国背靠背，都为对方提供可靠后方。俄罗斯活动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在俄中关系中，双方积极合作的领域都是利益能够一致的地方。除了双方都想挑战西方话语权外，通过合作俄罗斯媒体将扩大在中国影响，中国亦想提高自己在俄罗斯的形象，但是中国未必能够完全如愿以偿，尼科里斯基说。尼科里斯基说，譬如俄罗斯官方电视台举办脱口秀讨论俄中关系时，一些出席讨论的亲官方学者过去主张完全倒向中国，他们解释与中国的天然气合作、组建合资企业、共同研制客机等项目能够给俄罗斯带来如何多的好处。但是正是这些人在同样的新的脱口秀中改变腔调，说中国目前给俄罗斯的仅仅是一些承诺，俄罗斯至今尚未与从中国的接近中获得好处。电视观众显然会觉得在与中国密切关系时，俄罗斯应该谨慎一些。尼科里斯基说，中国威胁吞并远东和西伯利亚、达赖喇嘛，这些新闻在俄罗斯仍然时常被报道，媒体上还经常有俄罗斯有关机构检查中国劳工、将身份不合法的中国人驱逐出境的报道，对六四事件亦不回避。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正面新闻亦不断增多，这个是最新的趋势。尼科里斯基说，除了媒体领域之外，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亦经常有各种项目和提议出台，这个是常态，双方官员都对此非常热衷。尼科里斯基说，尼科里斯基说，两国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某种程度上是为双方高层和官员服务，只有他们能够为此获益，还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两国之间各种不同的合作项目中分到好处，其中的很多项目都是北京出资，譬如共同出版书籍、合作拍摄电影、在宣传领域的合作项目等。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和中国的中央一级以及各地方媒体的代表团经常互访， 俄中主要官方媒体领导人十月份曾经在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开会讨论如何更进一步加强合作挑战西方媒体话语权。不过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大报消息部最近披露在报道中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信件。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谢廖夫在俄罗斯知识界中的形象亦非常之不好，不少人指责他在自己所主持的电视时事政论节目中时常为攻击西方而制造谎言。他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发动核攻击，将美国变成核粉尘而受各方批评。基谢廖夫被西方列入对俄罗斯制裁的黑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